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要进入到普通书信第25课，德仁会花两次的课程的时间来讲解约翰二书。今天我要来讲解约翰二书的概论。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他们这两封信的长度啊，刚好可以写在一张标准的蒲草纸上面，所以很符合当时书信的格式。约翰二书可以说是新约当中第二短的书信，它全部只有245个希腊字，甚至还比腓利门书比犹大书还要短。所以有学者把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一起称为明信片书信。约翰二书和一书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比方说这两卷书都呈现出不少相同的主题，像是信心，在约翰二书第一节到第二节、第四节、第九节都提到信心，这和约翰一书五章一到四节、约翰一书五章十节、十三节很接近。约翰二书、约翰一书也都提到了要顺服爱的这个命令，像约翰二书第五节、第六节，与约翰一书二章七到十节就很接近。这两者还有相同的主题，像不要贪爱世界、不要犯罪等等。再来，约翰二书和约翰一书这两卷书都处在相同的历史背景底下，他们同时都提到敌基督，或是提到那个迷惑人的。在约翰二书第七节，约翰二书第七节提到了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是怎么样迷惑人呢？约翰二书第七节下半句就说啊，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当然这个主题很清楚的和约翰一书很接近，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约翰一书四章三节也提到相关的主题。再来，约翰一书和约翰二书都强调爱的命令，约翰二书五节、约翰一书二章一到十一节，而且他们都指出这个命令是从起初所领受的，从起初所领受的。再来，约翰一书和约翰二书都提到那信徒间彼此相交而有的喜乐，像约翰二书第四节提到，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以上德仁提这么多，就是在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约翰二书和约翰一书不只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么多的内证里面知道，应该是同一位作者，就是使徒约翰。那么约翰二书的作者 除了内证之外，还有很清楚的外证。第一次最明确提到约翰二书的作者是约翰的，是早期的教父艾任纽。他在他所写的书《反异端》这本书里头提到，他说啊，有两封信是主的门徒约翰所写的，而艾任纽特别就引用了约翰二书的一些经节，他引了约翰二书7-8节，还有10-11节，所以外证艾任纽这位早期的教父，他也提到了约翰二书是约翰所写的。还有优西比乌，他也提到，他曾经在一个地方提到约翰的第二封信是写给某位女士的，而这位女士其实是代表着神圣的教会，这是优西比乌所说的。好，我们了解了约翰一书和约翰二书是关系很密切的，透过内证外证，我们知道作者都是使徒约翰。那么约翰二书的写作动机、写作背景是什么呢？刚才引的一些经文我们提到了，原来当时还是有一些迷惑人的一些敌基督，他们不认耶稣是基督，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甚至我们会在约翰二书看到早期教会他们对接待客旅非常重视，而这也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但约翰提出一个警告，就是要提防那些传异端的旅行布道者，信徒们不要去接待他们，不要去帮助他们，否则就是在传递错误的教导上面有份了。这个警告表面上看起来很无情，可是却显出约翰的智慧，还有捍卫真理的那个决心呢。好，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约翰二书的写作动机和背景，他的目的主要是提醒一群会众啊，或是家庭的教会哈，告诉他们什么呢？不要拥护或是接待假教师，这是我们下一回就会看到的。很多弟兄姐妹问我说，德仁啊，像有那个摩门教徒啊，骑脚踏车啊，或是耶和华见证人啊，这些异端者他们很热情啊，来按我们家门铃，希望可以进到我们家里面来谈信仰，我要不要接待他们呢？我个人是认为不需要，不需要。因为在约翰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呢？约翰一书5章16节，我们上一回提到，约翰告诉弟兄姐妹说，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约翰的意思是，不是说不要为他们祷告，而是怎么样，减少和他们接触的机会，不要到他们那里，或是请他们来，然后为他们祷告，减少接触的机会，不要被他们所污染。特别教会当中的领袖更要小心，他们可能拿了一张你跟他们的合照，或者说某某领袖呢已经接待我了，那么信徒有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样，因为信任你，所以呢也就接待他了，因此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好，刚才为什么德仁说约翰二书的写作目的是提醒一群教会或是家庭教会不要拥护或接待假教师，他的受众、他的写作对象是一群会众或是家庭教会呢？因为在约翰二书1节提到，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这句话，哇，在各个注释书上面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德仁的看法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普通书信中处处充满了神仆对信徒爱的提醒，普通书信中也多处呈现了逻辑清楚的循环正反辩证。其实普通书信一点也不普通，它透露出神对这弯曲悖谬世代的特别指引。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讲解，领会神在普通书信中所置放的慈神爱所。
好，我们来提一提约翰二书的写作对象。从表面上来看呢，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从表面的字面意义来看，是指一个母亲还有他的儿女。首先我们先来谈蒙拣选的太太。蒙拣选的太太有第一种看法认为，其实 eklektai 蒙拣选的其实不是形容词，而是人名啊。换句话说，这个太太她的名字叫做蒙拣选。第二种解释是蒙拣选的太太，这蒙拣选的其实不是人名，这蒙拣选的太太可能是对这一位女士一个礼貌性的称呼，而这位妇人她的身份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就约翰二书的受书者而言，肯定她应该是一位众所周知的妇女，她很好客，经济状况应该也不错，使她有够大的房子可以接待那些旅行布道者，甚至呢可以当作是信徒聚会的场所。可是如果是第二种立场，为什么约翰写信的时候这么一位众所周知的一位太太，令人敬仰的妇女，为什么不提她的名字呢？这也是很让人匪夷所思的。第三种立场是，蒙拣选的太太是约翰把这一群他的受众，这一群基督信仰群体的这一群会友一种人格化的称呼。因为 Ecclesia 教会这个字是阴性的字尾，很有可能约翰透过蒙拣选的太太将教会以这人格化的方式来称呼，而他的儿女就是指的个别的会友。其实有许多处的经文支持德人选择第三种的立场。其中呢，我们看约翰二书第六节还有第八节第十节第十二节都是用第二人称复数的这种名词的字尾来证明约翰写信的对象不是给个别的人物，而是给教会的整体。你看约翰二书第六节，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有没有？还有第八节，第八节你们，还有第十节，第十节若有人到你们，第十二节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约翰使用第二人称复数，所以应该来说，这受书对象不是针对这位个别的女士，而是针对教会的整体。其实这也有旧约的根据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从旧约来看，以色列也曾经被称为是以色列的处女，耶利米书31章21节，也被称为是锡安的女子，以赛亚书52章2节，在新约当中，甚至教会也被称为是基督的妻子。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启示录甚至以妇人来称呼神的子民。启示录十二章一到六节，启示录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七节。至于拣选这个词，新约也常常用来指信徒，比方说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节，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耶稣更称他的门徒为他所拣选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所以我认为约翰二书的受书对象是一群会众或是家庭教会。那么为什么约翰要用蒙拣选的太太来称呼这个亚细亚的某一间教会呢？也有学者提供答案给您参考。有可能当时的教会是处在一个不友善的社会环境当中，所以为了掩护，避免这个信件落到敌人手上，然后产生不必要的困扰，所以这受书者就不提名字，甚至作者自己也称自己是做长老的。这个长老我们待会儿再谈啊。因此如果这封信落入到了敌人手中，充其量也不过是封寄给朋友无伤大雅的信而已。好，我们提完了这封信的作者，这封信的写作动机和背景，还有写作对象。我们刚说的这封信的作者并没有说自己是谁，只称自己是长老 Presbyteros。 从这个字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位作者对信徒来说，在他们当中是一位相当具有影响力、德高望重的人。这长老当然字面上来说可以指年纪上的一种年长，也可以与年龄无关，指的是他在灵命上面或是经验上面呢很有地位，他很受教会的尊重，也可以称为长老。因此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有一些长老是很年轻的。长老并不必然与年纪有关，但通常呢我们会选立年长一点的，他经验多一些，而且呢在属灵上面也成熟的。我们再回头来，那么约翰为什么不在约翰二书当中称自己是使徒而称自己是长老呢？我们刚才说过，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要低调一点，免得信件落入到敌对者的手上产生不必要的困扰。另外一个角度呢也可以帮助你我思考啊，因为约翰就当时的教会来说已经是硕果仅存的使徒了。而且经过学者研究，当时第二代的基督徒他们会以长老这个字来称呼上一代的信仰前辈。这也是为什么约翰他称自己是长老而不自称是使徒的一个原因了。那么我记得有人在教会当中就问德仁说，德仁啊，那么是牧师比较大，还是这个长老比较大，还是这个监督比较大？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和您谈谈长老比较大，还是牧师比较大，还是监督比较大的这个问题。
夫妻吵架怎么办？来读普通书信。
常说错话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心情软弱怎么办？
还是来读普通书信。新约圣经普通书信提供您最正确的信仰生活指南。现在就让张德仁牧师为您讲解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是长老比较大，还是牧师比较大，还是监督比较大呢？我看到有一些宗派啊，哇，最高领袖叫做什么什么监督啊。那有一些教会也在争执啊，哎呀，牧师比长老大，还是长老比牧师大，还是都一样大？我要先开门见山的说，长老、牧师、监督在新约里面使用的方法，这三者都是相互使用的，都是相互使用的，所以没有谁大，没有谁小。特别是这些名词出现的时候，都是以复数的形态来出现的，他们的字尾都是复数。什么意思呢？你最起码可以知道，哦，原来监督不见得只是一个人叫做监督，有很多监督，有很多监督。你这样子来看的话，就知道，哇，某一个宗派所谓的监督，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不合圣经的。好，那么长老、监督、牧师是以复数的方式出现。特别牧师啊，其实牧师这个职分呢，在新约当中只出现过一次，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啊。当然，他的动词的方式“牧养”这个字就出现很多了。比方说，像《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彼得前书》五章第二节、第四节等等。那么，监督和长老就是互相交替使用的。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十七节，《使徒行传》，请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十七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十七节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什么来？长老来。好，很清楚知道以弗所教会的领袖，我们称为是长老。好，来看一下二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这同一群人，保罗说什么呢？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什么长老吗？不是，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你看到呢，其实长老监督、长老监督是互用的。长老指的是这位领袖，他的属灵生命是成熟的，不一定和年龄是有关的。当然也有一些成熟的，属灵成熟的，他在年龄上呢也是年长的，德高望重。但另外一方面呢，监督是从他对教会的某一个功能来表达这个领袖的特质，他必须是一个守门员，他必须是监督教会的，不让异端邪说呢进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分长老大还是监督大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没有阶级上的高低。有的时候因为组织的需要，特别需要选一个人作为代表，好，免得不晓得要找教会要找人的时候不晓得找哪一个窗口。有的时候会安立一位叫做主任牧师啊，或是宗派中呢选立一位叫做单数的那一位监督啊。因此监督是从这位领袖他的监督的功能来形容他。那么长老呢，是从他属灵生命的成熟度来形容这位领袖。那有一些教会呢就是说，哎呀，你是长老啊，那你现在要来我们教会，你必须要在案例做牧师啊，因为牧师比长老大啊，或是你本来是牧师啊，你来我们教会啊要案例做长老，因为呢这个长老比牧师大。这我认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但如果是为了要尊重教会的体制，我们教会都是叫做长老，以长老来这个形容教会的领袖，那么还要再案例一次，那么我们也尊重。 但这个案例并不是说长老比牧师大，或是牧师比长老大，不是的，而是为了尊重教会的体制。再来，我有一点特别要提的，为什么这些教会的所谓的长老、牧师、监督在新约都是以复数的形态出现呢？意思是领导到了新约时代应该是复数领导，不是这种独裁式或是摩西式的领导。使徒行传14章23节，我们看到保罗就选立长老们是复数。有许多处经文，使徒行传20章17节，提多书1章5节，提摩太前书4章14节等等，都提到是由多数的这个领袖制，不管是监督也好，长老也好，来治理教会。不管教会有多小，领袖都是复数的，不要做一个独裁式的领导。有的时候彼此平衡，互相负责，听取意见，彼此尊重，对教会反倒是好的。像电台，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电台，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有一个会议叫做主管会议，各部门的主管一起来开会，一起集思广益，然后共同做出一个决定。而这样的模式是合乎圣经的模式。好，再来，长老的工作是什么呢？当然是治理教会，也需要来教导。所以教会案例长老绝对不是案例那些很有钱的很有地位的人而已，他要会治理教会的，他要会教导教会的。在德人讲义上面都有相关的经文，你可以去参看。好，按照可靠的传统，其实作者约翰他是长老，他后来住在以弗所直到晚年。早期教父优西比乌说，约翰晚年就是住在以弗所附近，指导教导那里的教会。提完了约翰二书的概论，我们要来做一点大纲的讲解。约翰二书大纲很简单，它只有1章而已。1到3节是引言，4到11节是主要的信息，12节到13节则是约翰二书的结语。好，我们下一回就会来讲解约翰二书的经文。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愿神赐福您。